好，各位同学，我们来上《止观讲记》里面关于次第法门的专题，请各位同学翻开《止观讲记》下册221页。次第法门呢，它这里面提到的就是第一件事情，它有分在第四节介绍了禅门的次第，也就是禅门的类别，好，有次第，有类。那这个时候呢，你会觉得禅门的类别啊，有分为哪几种？第一种是它分的是叫做世间禅、异世间、异处世间禅，还有是那个出世间禅，还有呢非世间、非出世间禅，是不是？好，那它分这几类的以后呢，另外还有一个分法，它就是分为所谓的事理禅门。那四理禅门呢？它里面分出来以后，有的人就会认为说，那四理禅门的分法呢，是不是跟世间禅、出世间禅呐、啊，会对得上？会对得上？好，那大家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说，世间禅跟四理禅门呐、啊，是未必刚好禅门次第跟四理禅门会对上。如果因为我前2周给大家一个作业嘛。就是，请你把《止观讲记》的下册的219页、221页跟233页，大家当时有印象吗？好，233页是关于四理禅，然后219页是它的禅门的次第，那221页呢是位阶，那位阶里面有写禅门次第，有没有看到？是吗？好。那一般禅门的类别跟位阶没有什么人去帮你做对，但是你一定要对起来，对起来你会知道，当你修到什么时候，你必须一定要换方法。很多人都觉得他一门可以到底，基本上一门到底，一门深入，它是有一个解释性。因为当你一门深入，你越深入越深入的时候，它的广度就会涵盖其他门了。那当它一旦涵盖其他门的时候，你已经不是原来那一门了。你已经会在整个次第和房门上，你已经叫做另外一门了。然后这一门的话，以广义上来说，基本上会另外安名字。但对你来行者来讲，我只是同一门的宽度增加、深度增加。但是它这一门深度的时候，它的宽度、广度增加的时候，在禅门类别基本上它已经属于不同类了。所以我们对于一门深入这个东西，一个行门可以打到底，不是一直用同样而不求。深入不求提升的方法，所以就像念佛观可不可以一门打到底？可以。可是你念佛刚开始念的那种散乱心在念，跟你到最后变成散心念，到最后变定心念，它这个念佛观就完全不同。所以它的一门深入不是指散乱心可以一直念一直念，保到你成佛，不是这个意思啊。它一定是代表它有层次的改变和提升。那原来散乱心所念的念佛观，是那个佛号是散的。可是你念到后来，你随着你修到定，你散心念的念佛观，你在里面会体解佛陀所说教法的基本内容，会理解佛陀的一些悲心。那等到你修到所谓的定心念的念佛观的时候，你所体解的不是光佛陀的悲愿内容，你甚至含括你是发大弘誓愿的一种恒心毅力了。所以它这里面的念佛观层次会完全不同啊。那再就是说，当你了解这些恒心毅力的时候，你一定会了解到你的念佛观所含括的行门的法门方法。散乱心念的念佛观不是嘴巴在念而已，就动个嘴两片皮而已。但是呢，当你修到散心念的念佛观的时候，你知道那个里面是含括你的所有的呼吸，你甚至跟别人讲话，你的佛号在你的所有的气脉里面都从来没有断过。佛号是在你的身体里面，跟着你的所有的血液，你的身体里面所有的空气是一体的。你的身体里面的血液在流动，你的佛号也一直从来没停过，而且跟你的呼吸、你的走路是成为一体。佛号的快慢不是由你在心里在念，它已经是跟你的呼吸，因为它经过散心的时候，散心的时候，它已经到了所谓的欲界念的时候，你的佛号是跟你的调身习心两者是所有东西是结在一起的， 所以你也不需要刻意两片嘴皮在那里动了，它已经是融为一体了。当你到定心的时候，它甚至已经操作到它可以了解你体内所有的不净，看到它并且不起欲染，更不要说对外了。然后这时候的符号含括所有佛陀的行门，你都知道该怎么操作，并且操之努力。所以他的念佛虽然是一门深入，但他的层次完全不同，而不是一直都是两片嘴皮在那里念，然后手去说去做个自供啊，然后我嘴巴一直念佛，然后手一直在做自供，可是心里面完全没有所谓的提升。那这时候是与所谓的修行位阶毫无关系，与你西方净土的那个莲花的长大也毫无干系。那时候还称不上说他真的会有一朵莲花在那里等你啊。那种就是那朵莲花能够在他那个地方有种子，必须是要一种很，就是有些人他虽然是生意人哈，但他内心有一个对世间苦的一种非常深切的，不是讨厌哦，是非常深切的理解，它是一种当中可以去做转化，并且可以避免。而他虽然是生意人，他也一直在努力的避免，就是说很像那个叫做我们讲的一个连续剧嘛，李卫辞官嘛，听过这个故事吧？李卫辞官连续剧，那他里面那个李卫辞官，他不就是一个很嬉皮笑脸的一个官场人物吗？然后他很会为皇帝出点子，也很会，他也想要回来乡里。为什么？他知道这个有些事情呢就这么黑，那他必须得要去维持老百姓的利益，但又不能违背上意，也不能得罪官场的人，要保住自己的一家老小，然后又要给对方活路，不能把对方逼死，因为对方也是人。当中就是你如何拿捏这些分寸，很多生意人身上他就懂这个。这个跟你所谓的啊，我好想去，我想那个念头完全不一样。有些人他一天到晚都没有什么，他就说我很想去，我真的非常想要。然后呢，回头啊，转身发生一件跟一般人比起来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事，他就已经完全把符号都摆下来了。可是你知道那种就是每天日理万机的人，然后他了解这些事情的人，当他内心的真切的想要的时候，有时候他们反而很快的会跟诸佛菩萨那个最深切那个意思那种强度会搭上。然后那时候他在那个地方的功德池里面就有一颗莲子落下去了。然后他等他，然后当他呢继续还是忙别的，他都忘了曾经有这件事。然后忙，可能忙到了几十岁以后，他有一天退下来，他就忽然听到人家在讲，他又觉得开始修。那你就觉得他随便怎么学佛也没好好认真学，他怎么可以？人家都说他往生西方，那他去那边可能就是下下品莲花，但是也比我们在娑婆世界混好啊，是不是啊？是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有些东西不是说你这辈子一直觉得你都两片嘴皮在动，手一直在做自供好，可是心里面从来没有那种真切心，也没有对事理的提升，那基本上是没有机会去处理的，也没有机会去到达那里的。我这样讲很伤一般的人，但是佛陀的教法在我的理解上就是这样，所以他才会有所谓的原来是外道的婆罗门，作恶的婆罗门为难佛陀的人，在佛陀眼下的一个辩论通了之后，他立刻得证阿罗汉，然后佛一称善来得证阿罗汉，然后七日之后直接取证涅槃嘛。因为他们一直坚持在这个上面啊，对这种东西的真切度比一般现这个行的一般的普通的出家众都来得真切啊。虽然他身为外道，但他够真切在追求一个东西啊。所以当他的真切度到的时候，他相应进去，他的真切度跟那个探求度的力道，让他可以当下证阿罗汉，七日后取证涅槃。所以很伤现在一般在外头两片嘴皮子动，整天摸来摸去在做自供，甚至说他在行善说好话的人，但是他说出来真的是不是好话？有啊，就有慈济师姐跟我讲啊，说师父啊，就是他在我那边上班嘛，他就说师父啊，因为我要辞掉他， 他领的薪水都不来，连开门都不来，然后甚至跟他讲了人家来取货，他都还给可以把大门关着，说他去做慈济，也没跟我请假。最后对方那个还有那次来取货的是我认识的，真的铁门是关着。我说不会吧，我跟他说了，最后我亲自从南投开车去台中仓库开门，真的没有人。然后我坐在那边，从下午3点等到晚上9点都没来。然后最后我在他摩托车放在外面的，让人家以为他来了。我在他摩托车上面放一个，我在这边等你等了6小时。然后到11点打电话给我，师父啊，你要是让我在这边上班的话，就是成就一个好人，社会上多一个好人，有一个慈济做慈济人在做事。我想说，那你就去做慈济啊，慈济又不是没有给薪水，你可以找慈济做有薪水的。那我为什么你不在我这上班，社会上就要多一个坏人？我在我这边上班，社会就会多一个好人嘛。那你不在我这边上班，难道是变坏人吗？那这又不是我的事，是不是？哎呀，然后隔天就去跟他拦他，我们来上班，他真的有来。那我的作风蛮美式的，当场要他把钥匙全部交出来。然后我刚好薪水会给你到月底，接下来你都放假，我都给你钱，你之前没有来的我也不跟你计较，就好聚好散，钥匙全部交出来，当场去拦。然后今天你就可以走了，没关系，接下来都不用上了。所以像这样的话，两片嘴皮嘛，也做好事，也自认为是好人，而且是慈济的培训委员的委员。他培训这么多人，他口才好不好？好，大家认不认他好，认为他好。那像这样的话，你说他在这个地方，我就现在讲禅，他的体解内容，他讲的是体解内容有没有全然相关，他跟他所说的是不全然相关。所以我才跟你说，你当你念佛观在念的时候，你这个东西在念的时候，只是这样子做，只是左边在做，而且认为这样就是一个好事的时候，那有没有想到你这件好事有多少人牺牲了，甚至毁掉了多少也同样是好事的事，来成就你这件你认为的好事。那这样子当中可以去比较差别吗？还是每个人应该在当下恪尽本分呢？每个时间点都做时间点该做的事啊。所以当你在修行的时候，也要记得一件事情，所谓的把握当下，不是不顾前不顾后。你如果不需要顾，就有一个师姐更可爱，那个是另外一个师院的，我不要讲他哪件事业，因为这个是不是拿我薪水，拿我薪水我就明白讲了，因为这个东西都有钱汇进汇出可以明白讲。他就讲了一个很好玩，他说师父，他有一次是跟另外师姐在聊天，那我不是很熟，我坐在旁边刚好去等另外一个法师的时候啊，坐在车里面听到他们在那边牵摩托车，我一听后就去想，我心想说虾米，然后就敢把车窗再摇下来一点，因为毕竟我们开一个晴雨窗的缝嘛，就把它摇下来一点，坐在那边再听一下他们在讲的话，这叫听八卦。那他就说啊，刚才在演讲里面讲了，就是说哈，我们不要管过去的事情，嘴巴都不要再提了，不论是好是坏都不要提，就跟一个师姐这样讲。那就讲说是啊，因为好坏再提都是浪费我们现在的时间嘛，然后以后的事情你有什么计划做就对，你也不用跟别人说。然后我就说，然后他就说，那师姐讲说，可是呢，有时候你还是会规划啊，或者跟全家人讨论你怎么着买什么。他说：“哎呀，你就心里想好，你就去看啊，等到要定案的时候再跟他们讨论。”我心想说：“是吗？这是不是就错解了？”好，然后更好玩，接下来第三个，过去心、未来心，接下来什么心？现在心嘛，《金刚经》。所以我就听他们那天讲《金刚经》。好，现在心。所以他今天当下呢，如果说你就只要讲现在要干嘛，像你要牵车你就讲现在要牵车，然后讲完以后我就想说，那你们不就连刚才听经的内容都不需要讨论，它不是过去了吗？我的第一个疑惑是吧，那对你刚才的理论来说，就是那也是过去了啊，所以你听经的内容也不要讨论，那你未来要干嘛？像你现在在讲这个东西，那也是未来，你刚才讲那些话也是废话，也符合你虽然前面那样讲，那你现在做的事情不就跟你刚才讲的东西也是矛盾吗？那你只讲当下，那你牵车就牵车，这件事情与法义又不相应，你又何必讲呢？那所谓的没有三心，是因为你必须要与法义相应，时时刻刻与法义相应，自然你没有，你是跨越时间空间嘛， 那怎么会忽然变成这种世俗的解释呢？那只讲当下好啦，那我再讲接着，你都没有过去心也没有未来心了，那你现在又何来现在心呢？那为什么你们会没有过去心没有未来心却有现在呢？讨论只讲当下的现在心呢？那你的现在心每一刹那都变不变都变成是过去心，那你的未来心不就每一刹那都要变成现在心？那到底请问一下，你的现在心又会变成过去心？那你们又只讲现在，那又不讲过去未来，你就最好都别说了吧，因为这落入一个吊诡的理论呐、啊。光讲他们刚才讨论佛听课内容就是一个错了，是不是啊？所以要跟大家提，学佛学法学到这样子的时候，很惨嘞、欸。你讲的话一般人听起来都在点头，你们刚才前面听的也在点头，可是你整个逻辑照我后面这样，我把我的思维跟你讲完以后，就觉得这两个人讲的话实在是，你就会觉得说摇头。可是前面你在听他讲的时候，你们也在点头，心里面有没有一点点觉得好像是？有没有？就是以前发生的事都不要去讨论了嘛，把握现在嘛。那以后有什么计划，也就不要再去一直到处宣说嘛，也都点头。可是当我把他整个跟你讲完以后，把它全部归在同一个理上的时候，你拿捏不到，全部不可行。所以佛陀教导的禅法，它事实上是一个你必须可以去随时运作的，这时候你才不会在日常生活当中起混乱，才不会起混乱。所以在佛陀的教法里面，你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你所学到的法必须跟你日常生活当中并不会起冲突性，所以要做一个消融嘛，要做一个消融。所以你第一件事在你要修学的前一件事叫做调，有没有发现？就是你要学调，你没有学调，你起不，你没办法起修。25方便都在调，你说怎么会？不是只有调五事吗？其他的20个都不是调啊，怎么不是调？你要从凡夫的散乱心态，然后从凡夫的不辨是非的心态，从凡夫认为的善恶心态转化，这你都要调啊。那这个两个都要调过去的这个心态在调里面，不就是喝五欲弃五盖，是吧？是啊。那你要聚五缘，聚五缘不就在调整你的生活方式，还有调整你跟你周围人的相应对待吗？你的五缘才会聚呀、啊，而不是要人家改来配我，不是要我公司开着，我出版社的门市开着，最后你拿我的薪水不来上班，要我调，不是吧？是啊，好，不行的话就换人做嘛。哎，这真的是啊，所以有些东西一定要去把事情要给理清楚。所以25方便接着讲话讲，就是一个调啦，就是一个调。所以你要调很多事情，那这些事情在调的时候呢？当然不会是依我们219的这个禅门的次第去做。它这样的调的一个过程呢，就像我在221页上面请你写的，它是变成你在体检内容会去做一个修正。那这样的一个修正的时候，它反映出来的会在233页的事理禅门。麻烦您看一下233页的事理禅门，好了吗？好了哈，那您可以看到，举例，您挑一个最基本的起修，最基本的凡夫一般人都起修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是不是？就是根本四禅，是吧？根本四禅就是从五停心观一路介绍上来，对不对？五停心观、是念处、是善根，然后一路到四禅呐、啊，是不是？他就从这里根本四禅，您可以看到。它有没有深浅？它出现在几个地方？它是不是从世禅，然后也跨到意识义理禅？有吗？有哈。所以你看到，就是说，您可以看到说，当您修的学的时候，您从基础上来的时候，您原来也许只有世修，但同一个禅法，随着你的层次改变之后，它会纳进理的部分，会纳进理的部分，会把它纳进来。那你如果是修理的部分，再从一个层次之后，它也会往上再提升。像那个有的是修四谛的，四谛的话是当他在修，比方说四善根的地方，那四善根的时候他修四谛， 他往上提升的时候，士地还会是士地吗？他这个士地呢，往上提升的时候，原来是理禅，他自然也会知道说，我只有修理不可以，我必须还要兼顾事修，所以他也会含刮到事修的，变成去有所谓的意识意理禅里面去。这就符合了摩诃子观提的，就是说四禅跟理禅你都在修的时候，如果您是初学者，千万不要为了贪图方便选理禅，因为理禅你会认为只要想就好了。可是如果你没有事修的基础，基本上你的理禅是变成魔禅。那如果你是立根性的人，你可以直接修理禅，但当理禅修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你一旦跨到位道地定，然后你的慧往上飙了，若你没有成为慧解脱阿罗汉，若你没有世禅的基础，容易退。所以就算他是慧解脱，他易退。所以他们会讲具解脱不易退，慧解脱易退，而且容易，非常容易退。就所以不要认为说听经看看就好了，然后都不用去思修啊，没那么好的事啊。世修难啊，讲了白，你理财在那里想师弟是什么，然后在那里思维就好。你世修呢，你们连身体后面凉你都没感觉到，风在这里灌，是不是？上两周为什么？因为你从来没有去真的去调身习心过，你只要调过你就知道风在动的感觉，有外来的侵入的感觉是不对的，你就自然会去调整，会去观察你要用什么的辅助工具把它解决掉。因为当你在实修打坐的时候，每天天气不同，同一个地方天气都不同，有时候你同一个地方打坐，你说你就算开空调，外界的隔了窗户的空气都会影响你室内的感觉，是不是？说代表没有实际操作过嘛，所以你说师父为什么就知道我在干嘛？因为这东西很简单啊，看你们平常反应就知道你在干嘛了，有没有在修啊，有没有在静坐啊，有没有在注意身习心啊，都没有嘛。然后吃什么东西都已经这么严重了，气都快要上不来，还要深呼吸才可以呼吸，都还不知道调饮食，你是不是要快把它丢掉好了，丢掉封出去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不可以嘛，吼，还是要教导你哦。所以这同学们在这方面就可以看得出来四禅容不容易，不容易。所以很多人都讲说他啊，理禅才叫立根性，四禅他考验你的恒心毅力。那一个人没有恒心毅力，你说他的理禅会非常的绵密吗？不可能。而且这件事情你光修理禅能够断惑吗？不可以。会解脱阿罗汉他的禅定最基本位道地定以上，没有位道地定，他不可能有本事断的。所以他就算修普通的禅定，他修到位道地定，他也才开始有本事。那你要修到位道地定，却不是在那里做魔禅邪禅就可以的，懂吗？会解脱阿罗汉不是只有在那里想法义的内容，他基本条件他的禅定要位道地定以上，就是至少比欲界定还要高的，那叫位道地定嘛，至少要到位道地定。所以你们说听法听法，师父我很会背，然后甚至都可以讲得很好，笔记整理得很好，这样子我更心疼你，就缺了一个四修。那四修要考验恒心毅力啊，然后还要考验你有没有办法挪出一个空间，然后跟周围的人事物要有个折冲。不是说你去躲在哪里啊，或到寺院去就可以。你现在去寺院打禅期啊，你是客人，你只要打期，你只要在那里时间到就下来吃饭过堂，哦，甚至有的更简单，吃自助餐的，哦，很好。那你要是大护法呢，捐了钱，你想要去他七八天、十天、二十天，饭菜都送到你房间门口，好，哦，你觉得很好。那你想说那我就去寺院住好了，你去住呢，如果你还是每个月可以供这么多钱就好，但是你去住，如果你剃了头你就变成主人了，你就必须洒扫庭除，每天煮饭给客人吃，那你在这个四修当中你如何去拿捏，还可以空出你的时间？所以出家众不要以为他就像你们很多人讲居士来寺院，啊，都说很闲嘛，坐在那里想说法师好好，你每天在这里修行， 那你家的客人去你家要洗碗擦地吗？不要吗？但是你在你家每天房子总得打扫吧？是啊，所以法师很忙的，还要忙着接信徒的八卦。所以修行不是躲到哪里去，在家里面就可以好好的找出空档，来去修啊，这样子刚才透过221跟233有没有概念了？今天要传达就是你的市禅、理禅，它会有层次性的转变。那市禅、理禅，它也反刮出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同一个禅法，它并不会只有纯四或纯理，它会做转化融合的。刚才都有看到嘛，是不是？所以再来一个就是。当你的修行更高、更高，到一件境界，就你事理都柔和了之后，你就会转到非是非理禅，它的禅法名称就会换名字。OK 了吗？为什么会换名字？因为那时候你应该会证到所谓的别教的登地了，你很难不去换名字。那时候的禅法名称基本上就会换名字了。OK 了，懂不懂？懂了哈，所以他才会讲说，你到后来，你可以帮你证熟楞严啦，你得证实力啦，得证实力，你铁定得换名字啦，因为他都已经是别教登地菩萨啦。只是他这实力呢，跟佛的实力是不一样的，菩萨的四无畏跟佛的四无畏是不同的，都有四无畏，那十八不共法，佛的跟菩萨的都有，但是内容是不一样的。你们有没有去读过？没有，有空就把这些都拿出来，这都是经典里面的，而且都是你们常见的，什么《圆觉经》里面就有啊，都有谈到啊。哦，不要只在想着十力四无畏都是一种，它不一样的，就是登地菩萨跟佛的是不同的哈。好，这是第一个大点，就是你的禅门类别跟位阶次第是没有全然相关。但是禅门类别会跟你的修学会有全然相关，所以然后之后呢，再配上事理禅，说一个禅法呢，不可能纯事纯理，会随着你的修行的位阶往上之后，它会含刮事理，也就是同时提醒你，所谓的一门深入，它会扩张它的广度跟深度，所以它原来不论你是纯事或纯理，你到最后都会变成有一事一理禅。好了没有？好了哈，都写好了没有？所以你可以在像我的话是在219、222、221跟233，我都会写219、221、233并看，并看就是合并着看，因为这三页事实上是可以合并的看，就是219、221、233。我刚才那个如果梁师姐她来抄之后看到吗？我在上面都有写并看，就会把三页比较相关要对照的写一个并看。书不要读了就算了。比方说，你看到这次第法门啊，他介绍根本四禅呢，前面介绍怎么修，然后第七章也会介绍怎么修，但他中间为什么安插一个事理禅门，然后根本四禅会有从事禅又变成一事一理禅，这里面自己要去理解它是为什么啊？好，再来，我们223念过了吧？有吧？我记得念过嘞。啊？好，那再来225页，就是菩萨修禅的次第。我们来看一下225页，它有两个问答。第一个问答就是菩萨呢，他为了通达所有禅法的浅跟深，并且他要具足一切佛法，那次第学、次第行呢，可以如上说啊。那但是呢，有些行人、初学者，他不是菩萨大士。他是不是一样要像菩萨一向如上次依次来次第修？当尔为当不尔，是不是可以不要这样子啊？那他就回答他说啊：“今且欲明诸禅浅深相，亦往作此次第分别。但是如果是要初心学的，若论初心学人，随所欲乐，偏以对治易入泥环者，从诸禅方便出门而修，不必定如前一一次第。此意呢，自内方便安心禅门中，当广分别。这个内方便就是25方便，内方便。 那他在这里面呢，善巧安心呐、啊，就会跟你说怎么样去做处理呢？再来是，可是你要注意一件事，在就是说，他有提到一个，就是你随你喜欢的，让你能够对字的，从哪里？从他的方便出门，你不能跳过基础的前提条件和入手的地方，看到了吗？方便出门而修，不必如前一依次第。这个不必一依次第是不用依这个禅法的次第，还是不用依世间禅、出世间禅的次第？来问哦，Hello，看这边，他的不用依次第是不用依这一个方法的次第，还是不用依这个方法再接哪个方法再接哪个方法的次第？是前者不用依禅法的次第，还是不用依禅门分类的次第？哪一个？我们来考一下那个心生，不用依次第是不用依这个方法的次第，还是不用依这些禅法高下的次第？哦，我告诉你啊，他这个不用依次第是不用依这些禅法高低的次第，但要依这个方法的次第。所以你要从这个方法的基础开始修，然后不需要依这一些禅门的次第，这样 OK 吗？那既然你要依一个方法的基础开始修，那就考一个啦。一般坊间最常教的两种方法，数息观，第二个是不净观。那数息观一般觉得坐在那里念念数字无聊嘛，所以越来越少人愿意去上课啦。那禅堂里没有信徒来呢，糟糕，就会没收入啊。然后人越来越少，其他原来再来的人呢，也会同样不想来了。那糟糕，就开始开不净观，不净观会有很多图片啊，会有很多你一盘日常生活中不会想到的事嘛，会有点难度。然后他就开始教你修什么，有关那些肿胀啊、散乱，是不是？好，但是呢，如果依刚刚这句话来讲，你要依这个方法的次第，那不净观的基础是什么？最基础，它的前方便，它的方便门。最基础的，我不讲了 N 次了，我讲了很多次了吧？是什么？对，持戒清净。好，那持戒清净先摆在一边，再来一个。你说我没受戒，好，再来一个。那这个法门的最实际的前方便前修是什么？实想死，观死。那观死是观谁死？不是观自己啊。最爱的人，你现在还活着，而你现在最爱的人，不是关你已经死掉而你爱的，是你现在最爱的，而且活着的人他死了，这是他的还没有入，还没有起步哦。第一个就是取其所爱者时，观其死，此谓之为实想。还不要谈他的前提是持戒，你说我没有受戒，那我就没辙了哈。但是我就说，那这以这个法门来实际入手吧，不要谈他的前提限制啦。第一个就是取你现在身边活着你最爱的这个人，观他立刻倒扑死掉了，然后观他开始肿胀隆烂，这才是他还配音配得真好，立刻做哦。所以呢，这个东西是，这就是第一关。那这一关呢，一般来讲，在现在的风俗民情会觉得不愿意嘛。好，不愿意，所以这一关如果真的照这样去教啊，大家都跑掉了，或者真的家里出了什么事，就说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会很内疚，然后就开始这个地方就说你这些教这些坏的东西，然后就骂得稀里哗啦的，啊，那惨啦！佛法有二干入门，一位习道观，二位不净观，那这两个干入门都没有人要学了，那可以教什么？教你放空啊，啊。糟糕了，这个入魔惨。所以啊，最安全的，我像我这个，我就教你讲课好了。反正我也不要教你怎么修，你要修什么你的事。反正你们都有各自有师父，我讲课我都恐吓你，我都提醒到了，接下来你怎么办都跟我没关系。所以现在讲课就越开越多了。那讲课越开越多，讲课忙不忙？忙啊，也要信徒要接啦，吼。都会忙了，那问题是一个东西要深入啊！你们光贴一个那个部派的表格，到现在为止贴了4个星期了，还在贴。 我要跟你说，那这样子你讲课有没有办法深入？那如果不能深入，又如何把佛法讲得好？那佛法如果又没有人讲的，又不讲好，听的人更学不好，那这样传之以下去，坏了佛教的不是外人，是佛教中人。所以你依禅的方便出门在修的时候啊，要踏实。那你说我取所爱的人，观他倒扑，基本上如果你的心是够正的话，你也已经学会了基本的教法。因为记得我今天跟大家提过，所谓的性行人跟法行人，你以修学来讲来说的话，他是可以随便起观吗？不可以，他必须秉教而观嘛，依教修观，记得吧？他不是随便你想的。既然你是依教修观，有前面有教法的基础，自然不会觉得你取所爱的人心是歪的，也不会有那一丝的恐惧。如果没有一丝的恐惧，也没有一丝的歪，认为他真的就是这样讲。这个橘娃娃是我最爱的人。那这个橘娃娃呢，我取其倒扑。他虽然是我取其，我认为他是我最爱的，可是因为我有教法唯心嘛，好，那这时候我取他是我最爱的，我取其倒扑，我的心是会有一丝挂碍，认为我真的会影响到他吗？不会耶，因为当你有教法在的时候，你的心绝对知道你想的跟他是两码事，法法不相应还是法法相应？这两者现在你起的这个观跟他是不相应，你取的观并不是他。你会很笃定的知道不是他，这样明白吗？你也会知道你不需要是他，所以你的心会很笃定的，不会有恐惧感去取他。还有一件事，是因为不净观，还有一个他有一个，这就是你在修学之后，你如果遇到那个叫做危险的时候，对治法门是什么？念佛观嘛，还有属习观。那你因为你既然它是你的对治法门，代表你对念佛观要能够上手，所以当你对法能够上手的时候，你在取其所爱的时候，你的念佛观是已经上手的，心里会有一丝晦暗吗？不会啊，所以他这一个为其所取，他并不会因此导致于任何问题。但是相反来说，既没有念佛观，也没有持戒清净，也没有教法做基础，这三者皆缺的时候，你取他心中必有忐忑。那此一念忐忑必定相应，相应的不是他，相应的是彼此的冤亲债主与周遭的这一些恶法恶众生，由其空隙可入，开了一个窗口给他进来。那你要认为你真的已经秉教持戒清净，而且一有那个这些东西都做到啊？我觉得，那你应该现在不在我的课堂上了，因为我的课蛮 detail 的哦，所以我还是觉得说，不要太认为自己已经持戒清净，也不要太认为自己的念佛观很上手，更不要认为自己已经可以秉教而观。这个东西要有点怎么着吧？就是要拿捏自己的本事，不是你我们认为就可以啊。我之前都讲了一个笑话，常常讲啊，常常在说啊，说我第一次跟人家讲那个事无量心啊。那事无量心，我们汉传的修法还蛮单纯的。那在藏传里面，其中有这种修法是，就是你的气出去之后啊，会穿透，会观它，一直传达很远，传达很远，然后一直直至须弥山嘛。甚至有的会关到，有的是比较关地狱型的，修苦行的，就是关到铁围嘛。然后之后你的吐气是这么远，然后你的吸气就关它里面的所有众生的苦了，被你带回来，由你承受嘛。然后你出去之后就关你的善、你的慈悲、你的法义、佛法的光亮由此出去嘛。然后骗这里面的一切亮传达，然后吸回一切的晦暗嘛、苦难嘛，是不是？它里面就有一种修法。那时候，因为我只是要举例比较汉传、藏传的一些，不是全部的藏传都这样，只是其中一个法门是这样子修。那有一个可爱的娃娃，他下了课去那个敦化木栅线，那个叫敦化站嘛，是不是？是不是敦化跟木栅线，就是板南线跟木栅线交接，那是不是敦化站？复兴站哦，复兴北站，复兴北路那边，忠孝复兴站。 忠孝复兴站那边，他就在那个地方，那是高架。然后我在远远坐手扶梯上去，就看他在那里面有难色。然后我要走近的时候，我就说：“你在等车，怎么该不上去？因为我看车走掉了，我说走不上去，也不讲话。”然后到最后我就说：“你讲话。”他说：“师父，我刚才吐气之后一直不敢吸气，因为他觉得把那个放出去很好，很慈悲。然后他是一个蛮喜欢，就是听了神佛法门就回去操作的一个人。那后来呢？因为这个东西是出去是带出去嘛，你回来是要承担呐、啊。可是如果自己还没有办法去破这个我执的时候，就是我要达到我空法人空的这个地方啊。”你带进来的东西，你会认为实有，你受不了的。那因为什么不是真的？它会实有，你会受不了，是因为你带的时候，你一吸进来的时候，这些恶法众生或这些病痛，原来它并不存在，它也不是实有。可是因为你心里有恐惧，你有不安，所以说就好像你的心开了一个空隙，你的防护罩是破掉的，他们自然就全部被你带进来，加上内在的恐惧在那个里面，所以这些病就发生了啊。然后恐惧就日与俱增啊。然后当稍微跌倒了或稍微碰到说，哎，就是关那个又帮众生承担的，那常常这样子想，常常这样子想，就越来越心不在焉了。那你说好，我都不要去这样子想，你们基本上你也没那个本事，要不要早上说围巾的颜色你干嘛马上改？所以你笑得很开心，但基本上你也没那个本事啊，光讲一个围巾的颜色大家马上就改了。所以这个东西啊，就是出去跟进来啊，这要有一个本事。那这样的一个事无量心呢，在藏传里面，我印象中我当时看的，因为这很久了，我当时看到的这是说，你要修这个法，它必须是已经显教修学结束之后才可以修这个，这是属于密法里面比较高的，它是在显教修完之后转修密的那个大师们，他们才会修这一法，它不是一般人在修都可以修的。还有第二个事情，他们这个在修这个法是他们要闭关才修的，就是闭在关房内修的。那闭在关房内修，为什么它是安全可以修？因为关房外会有护关，那要入关之前会有结界。结界的意思就是我现在站在这个瓷砖里面，这是我的关房，我用了四块瓷砖，那我在这个地方我已经结界了，然后我外头还有护关的，然后显教修完通常他们护关绝对不是一两位的喇嘛而已，是好多个喇嘛会让你护的，这些喇嘛在那边也在做功课的，护在外头是一圈的，然后他们的外头也有结界。那结界的意思是说，你们众生要进来必须要跨过这些关卡，所以我在这里面基本上是有一个堡垒，所以虽然在说我在关，但是他只是要练我的悲心，而不是真的他会进得来。你在捷运站关，他铁定进得来。第一个是没结界嘛，结界就像法会的洒净，那现在法会洒净基本上是还没有达到结界那么严谨啦，只是说意思就是类似你要有一个清净的区域，要有个区域。那他们正式的结界是会把那个地点哦，都还会去立标的，然后还会跟佛菩萨禀告的，然后还会讲得很清楚是在哪个角，比方说这里过去的哪个角跟哪个地方的交界是哪里开始起算，然后哪个地方交界，不会说就哪棵树，甚至把那棵树的里面还是那棵树的外面还是到树干为止还是树叶含瓜在内，要讲得这么详细，那棵树神它到底有没有被你结界，还是那棵树神被你切一半，要讲得很清楚，那棵树到底有没有，它可不可以，树上的众生可不可以自由进出啊，含瓜住在上面的那些众生嘛，所以他那个结界是要讲的很详细的 OK 吗？所以他们就说是闭关修，跟你一般听到什么方法你就去操作是不同的，所以可以大家今天有几个概念先跟大家谈，那下礼拜一定要把作业做好带来，麻烦你们一定要把作业做好，因为你们的本来说在忙的那个表格应该定案了嘛，所以这作业一定要做，你没有做好，我现在就算今天跟你讲心里面的，你心里面的理解实在是不一样，尤其你看别人的，我刚才看我都快花了，因为它是上面写代号下面写，然后我是跟你说你们最好用笔把它写在里面，写在里面在一体，在你的脑袋 image 它是一个区块是一个图像，那你们如果觉得还写不下你就拿去放更大嘛，要不然你就干脆用手抄啊，把原来的字给擦小一点，这不一样啦。 很多东西它是图像真的必须要放在里面，我自己都把它放在里面，虽然写得很乱，但是还是要放在里面，因为它对你来讲它就是在那个地方，停在那个地方，它不是在下面在上面，这样子会错乱，眼睛瞄来瞄去瞄上瞄下，你瞄久你对它的高低事实上是会混淆的。所以我画给你们包括位阶表包括所有的修行表，你会发现我所有的顺序都是一样的，因为这东西学起来才有感觉。好，我们今天上到这边，下课作业一定要做。